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非常的高兴能够再一次在空中跟我亲爱的朋友相会，我是白云，在这儿问候您。还记得雀代淑美师母以及雀雅萍传道的生命故事吗？今天我们就是要接续这个故事。在1999年11月24号的晚上，台湾嘉义的水上乡浸轩水上教会牧师馆，在那一天晚上一个突发事件改变了这一家人，也撼动了这一家人。一个陌生人闯进家里边来，却迷牧师就在那一夜他的生命被夺走了，留下了两个受重伤的女儿雅英跟雅萍。师母是踏着血泊回到家，那一种悲痛欲绝，我相信我们从他们的叙述里边一定不难体会，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苦难在突然之间临到了这一家人。而特别雅萍，当她躺在手术台上，医生向她宣告说，你的父亲死了，你的手会残废，而你的脚不能够走路。雅萍那一刻心中的痛以及遍体鳞伤的痛，她说她感受到的是冷漠、绝望、被遗弃，还有一种被控诉的感觉，甚至他说我连哭的权利都被剥夺了。而这一家的妈妈却是母，她那个时候只能够一边哭一边祷告，而且在这个时候她深深地感受到神与她的同在，以至于她能够用神给她的安慰去安慰她的女儿，告诉女儿说，不要问为什么，凡事都有神的美意，上帝知道的，我们只要顺服。这虽然只是几句话，但是如果这样的话要成为生命真实的经历，朋友，你是不是跟白一样，我们会想知道他们怎么走过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白云会先邀请雅萍来跟我们分享他如何经历神完全的医治。那么之后呢，雀师母也会把他们所走过的这一段心路历程有一个更深更全貌的回应。云彩飞扬节目就是再一次的邀请您，让我们一块的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就先来听听雀雅萍传道的分享。
受伤以后我们就去很多的医院求诊，那到后来的时候是经由那个空军总医院这边，然后做了一些各科医师的会诊之后，告诉我说是因为我小脑细胞有受损，所以我变成我的运动神经有受影响，我没有办法行走，然后我的体力正常人可以应付一天的体力，我可能只有两三个小时，我很容易就很累，就没有那样的体力来应付，所以我有这些后遗症。我们就问医生说什么时候可以恢复，那个医生也是蛮保守的，他就说因为你还年轻，说不定看复健或许可以帮助你， 所以当他这样子说的时候，我们听不懂那个意思，真正的意思是什么。但是后来我有问我的舅舅，我舅舅是医生，然后我问他说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然后他只有告诉我说，我们人的每一个脑细胞都有他自己独立的工作，而且脑细胞死了以后他不会再生，所以你知道那意思就是等于宣判我不能再走路。那当我听到这样子的答案的时候，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我的心里非常非常的沮丧，甚至非常的绝望难过。当我们回到家的时候，因为那个韩国的宣教师他每个礼拜二会来陪我们一起祷告，然后我就告诉他说我们检查的报告结果是这样子，然后他安慰我说在人不能，但是在神凡事都能，在人的尽头是上帝的起头。
是这个韩国宣教士就是从报纸上知道你们的情况，
是的，
然后他就主动的去找到你们。
对，
那找到你们以后他是怎么样，每个礼拜都来陪你们一起来祷告？
他每个礼拜二就会从台中来随上跟我们一起祷告，这样子。
是
几个月的时间他就一直持续不断这样子陪伴我。那当我们知道这个检查报告的结果，我就告诉他说，他就提议说是不是带我们到韩国去，在那里神有他的作为，然后他说他已经写信请韩国那边教会的牧者还有弟兄姐妹为我们家庭遭遇这样子的事情在代祷。然后当下的时候我们听到师母会担心，她觉得说因为我状况不是很好，我会突然甚至在吃饭的时候吃到一半呼吸停止，然后整个脸就刷白了，然后开始冒冷汗没有办法呼吸，所以像这样子很紧急的这种状况，所以她会担心说像这样子的体力，像这样子的身体状况如何去应付飞行然后到那里去。所以他跟那个宣教士说是不是我们祷告，当我真的觉得心里平安，我就答应让孩子去这样。那我们祷告之后，我们就觉得真的心里很平安，那我们也感觉说我们要依靠神，不再是依靠人，我要抓住神所给的应许，所以我们去。那是我第一次出国，如果在正常情况之下第一次出国你会觉得很雀跃，可是我没有，我当下我只有觉得就是这样了，好像因为当全世界的人都对你宣判死刑，你的情况就是这样了，所以我当下只有一个很软弱的信心，我觉得就死马当活马医吧。
是，那你们去韩国其实最主要的并不是去就医，
不是，
你是去韩国要接受那个教会来为你们做那样子的一个祷告。
对，
是
他只是说带我们到韩国去祷告，那我们那时候的想法就是说好那就去试试看，因为我已经试过各式各样的民俗疗法，什么人家介绍的草药，医院拿的药，所有的该做的检查我也全部都做了，我得到的结果就是不能再走路这样子的。当下就觉得说我的人生可能就是这样子，永远要在轮椅上，然后心态非常的不平衡，我没有办法，因为我会觉得说为什么我突然之间一个陌生人，我从来不认识他，然后他几分钟就毁了我的家，毁了我的人生。可是当我们从这边出发拿到韩国，我出机场的时候已经晚上十点半，那时候天气很冷，去的时候因为我不能走，所以我在台湾要出机场的时候我走的是公务，我没有经过什么安全检查排队这些都没有，我直接到机场工作人员推轮椅把我推到飞机上，然后下飞机也是，我去的时候我看见他们来接待我们，然后到教会去，因为在这整个过程当中我的心受了很大的苦，所以我把我的心紧紧的封闭住，我不是在控诉，乃是我觉得说如果不是神给我们的爱，我们很难去体会别人，所以圣经说与喜乐的人同喜乐，与爱哭的人同哀哭，我觉得与人同喜乐比较容易，与人同哀哭真的神怜悯我们的软弱，很多时候我们自己 没有经历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去体会。所以很多人来看访我们的时候，第一句话总是会问他为什么杀你们。
嗯，
或许这句话在正常的情况之下没有什么，可是在我们受伤整个心灵很脆弱的时候，当人这样问我们，好像是对我们提出疑问，你一定做了什么，所以人家才会对你这样。事实上我要再次说的是，我们不认识这个凶手，从来没见过他，也不认识他，他只是因为钱财的问题，他来是为了要钱，他在家里面就为了钱跟他的家人起冲突起争执，所以他来我们的家里面主要的目的也是为了财，他要劫财，这样子，所以他伤害我们。可是我在这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很大的苦就是因为人不了解，他们很想要知道这整个过程，所以大家会问你为什么他要杀你们，就是对我们好像有一个质疑，所以我们的心也受伤。那我在求医的整个过程也很多的挫折，因为医生他们诊断不出来哦，因为不是本科的，除非他们各科医师，像最后各科医师会诊之后，他查出原因，不然在这过程当中，很多医生就是说啊，你可能只是依赖，你不想自己站起来，你已经习惯被人家服侍的感觉，就说这样子的话，那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侮辱跟伤害。可是当我到韩国去的时候，因为我带着这样子的一个苦毒，还有带着这样子的伤害到那里，所以我看见那些弟兄姐妹，我还没有到教会之前，他们已经跪在那里祷告。
嗯，
然后当我到教会的时候，他们很迫切的在那里祷告，然后在那里唱诗。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连一句韩国话都不懂，但是我踏入那教会，当牧者开始唱诗歌的时候，我没有办法控制我自己的眼泪，一直流一直流流出来。然后在那当下，我的心一个很扎心很刺痛，然后开始向神祷告。那接下来那牧者要求说，这些会友把我们围起来，让我们我还有我的姐姐各自在一个中心，然后他们把我们围起来，然后请那些姐妹弟兄为我们祷告。那因为我在先前受了很多的苦，所以我把我自己的心紧紧封闭起来，甚至我曾经说过，我连哭的权利都被剥夺，我有那种被遗弃感。可是在那里他们没有叫我不要哭，他们透过翻译对我说，你尽量哭，你把你所有的苦向你的阿爸父来哭诉，你告诉他。然后这些姐妹他们在围着我们在为我祷告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她伸出她的手放在我的伤口上面，我没有哭，因为我那时候觉得说我要把我的心紧紧封闭起来，当我把我心紧紧封闭起来，任何人的话语没有办法再刺伤我，没有办法再伤害到我，唯有我将一切关在我的心门之外，没有人能够伤害到我。可是当这个姐妹她伸出手放在我的伤口上的时候，她的眼泪很大滴的滴在我的手臂上，一直滴，我的心有一个很大的震撼，我觉得她把这个伤口当成是她自己的伤口。她开始迫切为我祷告的时候，他们是跪着祷告，他们前面流着眼泪，衣服全部被眼泪弄湿了，他们后面流着汗，他们的祷告像海浪的声音，是从他们灵魂从他们生命的深处呼叫出来，对神说，这伤口是我们的，你如果不医治，我们今天就不离开。我一句话也听不懂，可是我灵里清楚的感受到他们是这样子迫切在祷告。然后 我在那当下，我的心好像核桃有一个缝裂开，有光透进来，然后我开始认罪，我真的要说我开始认罪，我对神说，神求你饶恕我这小心的人，你知道我真的不配，可是因为他们这样迫切的祷告，求你悦纳他们祷告，请你医治我。我开始向神认罪，我说，主啊，你知道我真的是软弱，你知道我有很多的苦毒在我的里面，我有很多的 恨，很多的不平在我的里面，求你医治我，不是因为我，乃是因为他们的迫切祷告，求你垂听。在那当下，我十点到教会，我们祷告结束的时候已经凌晨快将近两点了，他们还是持续跪在那里祷告。那一个很强烈的感动，还有一个很清楚的声音临到我，对我说，因为他们的祷告蒙我的悦纳，你要起来行走，要做我的见证。我当下我没有办法说出任何的话，我只有说阿们阿们阿们。所以我从台湾从嘉义到桃园机场，然后又坐飞机，这样整个旅程的辗转，照正常来说我已经没有体力，只能瘫在那里，我需要人家扶，需要人家用轮椅推我。可是在那一天晚上，神的应许亲自临到我的时候，我说我要紧紧抓住这样子的应许，我即使没有体力，我要爬，我也要站立起来，因为神的应许临到我，我一定要抓住，我不能再让自己的小心把神的应许赶跑了。结束的时候已经凌晨两点半三点的祷告会，他们要带我们到宿舍去，我对那个接道人说不用，神应许给我了，我要起来走，我要自己走。我每踏一步我就掉眼泪，然后我就说赞美主，因为我的状况是我脚踏在地面上，我没有感觉自己的脚是踏在地面上，我这整个人是很晕，脚掌踏在地面上是没有感觉的。我每走一步我就说赞美主赞美主，很慢。我们从教会走到宿舍大概有500公尺，我走得非常的辛苦。那个外面的天气是很冷的天气，所以我穿很厚的夹克，可是当我走到那个宿舍的时候，我全身都湿透了，通通是汗，整个人累瘫在那里。然后隔天早上5点有晨更祷告，我们等于四点半又要起来，那我回到宿舍3点半根本没有办法睡觉，隔天又要起来。虽然这样子，可是我还是很坚持，我说神你的应许临到我，我知道我知道。所以我就这样子走，我在汉城市住3天。韩国跟台湾比较不一样的是，他们空地的地方不是铺柏油路，他们都是撒那种碎石子路，所以踩在那个路上是很不稳，因为柏油的话是很结实。当我踩在那个碎石子路上，我更要小心，因为我没有办法控制自己身体的平衡。可是我在汉城3天，那我就发现自己每天每天有一点点的进步，我真的将荣耀归给神。后来那个牧师他们就说啊，我们要带你们到祷告山去，那祷告山是刚买下来的一个山，还没有开发，所以他们没有铺柏油。然后他们开车到那里的时候，车子只能停在底下停车场，那你要自己爬很一大段的山路。那个祷告院在半山腰，然后在那里只有这样子的建筑物，其他什么都没有。那我站到那底下的时候，我往上看，我真的是一个小心人，我这样说，神啊你开玩笑吗？我不可能上去。然后我的姐姐在旁边，她鼓励我说，神要医治你，神要给你的是完全的医治，你要有信心，我扶你，我牵你没有关系。那个山路真的非常困难，因为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每天要去医院学走路，所以我要学如何换重心，我的脚要如何走，因为我没有办法身体平衡，所以我每走一步路的时候我很辛苦。然后好不容易我真的自己爬到那个祷告院的时候，我叫我姐姐说，姐姐你赶快下去给我拍照片，我要回来做见证，我要让大家看我真的自己爬上来，是真的是真的，神真的医治我了。我到那里的时候我真的整个人累瘫了，我把我一天能用的体力全部用在那一段路上了，所以我没有办法再走。然后我就自己告诉自己说，好，我要在这边休息，我再也不要走，我哪里也不要去了。可是我们当聚会开始的时候，因为它是刚刚开垦的一个地方，所以它的那个化妆室是盖在半山腰， 他的祷告院在山顶上，化妆室在半山腰，你一定要走下来，不然你没有办法。所以我一直忍耐忍耐，到我真的不行的时候，我的那个身体的自然呼唤没有办法忍受的时候，我必须再下来，因为这个没有人可以替代你。我就知道觉得上帝啊，你真的很幽默，你也很奇妙，尤其对付我这样子小性的人，你是用这么奇妙的方法，你不是责打我，乃是你用一个很幽默的方式来训练我。如果你的身体不能平衡，你会发现你下坡比上坡更痛苦，因为你下坡你必须脚要刹车，然后你必须让你的身体重心要换脚，整个要平衡非常的困难。就从山顶上又走下来化妆室，然后就这样子走，每天非必要的地步我不走，然后我就是这样子走，我在那边又经过四天，然后我就发现说，诶，自己真的一直在进步，一直在进步。当我们又回到汉城市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在走路已经像正常人一样，我的身体没有在往前倾往后倾，没有在跳动。我说感谢主，真的将荣耀归给主，因为我们在这过程当中都是一直在聚会，他们为我们有一些特别的聚会，在那里最后一天为我们有一个通宵的祷告会，请你们每一个人起来做见证，你有什么要向神说，或者你有什么要感恩的事情。我就把我的见证对他们说，我说感谢神，神真的全然的医治我。我从台湾去的时候，我是坐着轮椅走公务门，被推上飞机被推下来，可是我现在我要回台湾去，我要为神做见证，我是可以自己拉着自己的行李箱上飞机，我自己拉着行李箱走路回来的。我要将这荣耀归给神，而且我要第一个到医院去见我的复健师，我要告诉他说，你看我的神是多么的奇妙。当我回台湾的时候，我第一件事情真的跑去医院看我的复健师，因为我复健师每天他要训练我走路，他要扶着我，他看见我自己走进来的时候，他觉得非常的纳闷，这个人每天推轮椅进来，为什么他可以走进来，他真的觉得很不可思议。然后我告诉他说，我请假没有来复健的这段时间，神在我身上所做奇妙工作。然后他只有对我说一句话，说你的上帝真的很奇妙，他不知道用什么仙丹医治你。我说将荣耀归给神，感谢主。
是，我想听到这里，不但看见亚萍完全的被神医治哈，更是在你里边的苦读。我想这个部分很不容易。
嗯，
你可以谈谈看这个神的医治，包括我觉得对那个当时你遇到那个情景的那一种害怕受伤，你后来怎么样来经历这个整个在心灵里面也能够得到医治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受伤的那个期间，我很多的伤痛，因为我跟我的父亲很亲密，我的父亲不是严父，我跟我父亲的关系就像朋友的关系，我们什么都可以谈，所以我跟我父亲是非常亲密的。我们没有办法接受他离开我们，而且是以这样子的方式，所以在那当下我一直在寻求答案，我一直问为什么，甚至每个人来看我们的时候，他们也问我为什么，我真的不知道。所以我那时候我把约伯记一遍一遍一遍的一直看，我想要从圣经里面找到答案。可是在这个当下的时候，我很感谢神的是，我到韩国去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是我在韩国或许是因为语言上的隔阂，他们没有一个人问我为什么，他们没有一个人告诉我你不要哭，你的父亲会走不开，你不要哭。他们告诉我的是，你尽量的哭，你把所有的苦向你的阿爸父来说。他们对我说，那是阿爸父，你可以对他说，他们不是说那是天父，他们说那是阿爸父，你向他说。所以当我们每次要祷告的时候，他们的祷告之前，他们要先呼喊主啊主啊，那个声音非常的震撼，那个声音很像两刃的利剑刺透我的心，我的心就这样子好像有光透进来， 每一天每一天我的心都在得到医治。然后在这个聚会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很特别的，非常特别的是，我的姐姐她很内向，她不轻易把她的心事告诉别人，所以我们很多的苦，我们彼此之间我们也不分享。因为我觉得说，当我把这样子的苦在跟她说的时候，好像我们彼此在撕开那个伤口，我们会很痛。我们彼此很相爱，可是我们不谈这些伤痛的问题。在我们在韩国祷告的期间，有一次他祷告，他对神说，上帝啊，我很想看见我爸爸，请你让他再回来看我一次。他是自己这样向神祷告，甚至他没有出声音，他用他的心灵向神祷告。很奇妙的一件事情，那个韩国牧师在讲台上距离我们有一段距离，当我姐姐这样子祷告的时候，那个牧师突然之间从台上跳下来，他跑到我姐姐的旁边，把我姐姐抱在怀里，就像我父亲抱我们的一样。那个时候我们的心真的得医治，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所信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随时在注意我们，他随时按着我们所需要的给我们，他的恩典是丰丰富富的。在那个当下我们真的心里觉得，神啊，你是多么奇妙丰盛的神，你真的知道我们，即使我们这样子一个卑微的人你都不轻看，我们这样子在自己的心里面呐喊的事情没有对人说，你也能够做到。我真的很大的一个安慰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我在韩国的这段时间，我真的亲身去体会到为什么约伯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可是我现在亲眼见到你。因为我们真的从我们的生命当中亲自去经历神，虽然是透过这样子痛苦的方式，但是上帝真的知道。
求你来救我。
进行的节目是云彩飞扬。在听过阙亚萍传道的分享之后，白云相信我们的心中还有一个更深的挂念，就是这个家庭的母亲却带赎美师母，她又是怎么样来经历这整个事件呢？对他们家来说，虽然都是同样的一个事件，可是每一个人都要用自己的生命亲自来经历神，这个当中所需要的勇气、智慧、恩典、能力以及全然的被医治。在我们录音的过程，阙师母一直就坐在我们的旁边静静地听着。那我们现在来邀请师母谈谈她自己怎么走过这一段的心路历程。
感谢神，真的在看到孩子受伤得医治，所以那时候我的心里真的很喜悦，也曾经在那段痛苦的当中真的看到孩子站立起来。我在神的面前就说，神啊，你真的是全能的主，你是听祷告的主。所以当每次我看到亚萍她真的实在那么苦的时候，不能走路到韩国去，九天回来的时候，真的她是自己拖着行李出来的。他回来的时候第一句话他就跟我讲说，妈，我到韩国去的时候看到韩国的牧师跟弟兄姐妹们，他们把我们家里的事情当作像是他们家里的事情一样。他跟我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就给亚萍回应说，是的，因为这是主里面的爱，所以你在这时候神已经医治你，你一定要为神来摆上。从前我们一家人的小孩子，你说叫他去读神学院啊，去为神摆上，他一向不大喜欢。他常常告诉他爸爸说，我当牧师的儿女已经太痛苦了，因为我爸爸的教导就是说什么都是要给。我在小时候童年的时候，无论是有什么东西，只要别人的小孩子要，我父亲一定把他就送给别人。所以我们的孩子对当牧者的儿子要来服侍神，他们好像就是都有负面的看法，他说我才不要。但是当这次亚萍他从韩国回来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只有神的爱让这些陌生人愿意把我们的事情当作他们的事情。所以因着这样，他很肯定的告诉我，我就把握这个机会告诉他说，从这个时候你要去读神学院，要为神摆上。
嗯，
真的神在我们家里面动工。因着这样，亚萍就去上神学院。这样
是师母，我讲哈，对，也许听到这个节目的人会有一种好奇，就是你遇到这么大的伤痛啊，丈夫在一个当牧师的过程竟然毫无缘由的就被一个人这样子杀了，然后就过世了，然后女儿也受了重伤，那你还愿意把你的女儿要奉献给主，还鼓励她继续走这样的一个传道的路。师母，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为什么你会有这样子的愿意呢？
因为在这段时间我就是天天都祷告。我最清楚的就是我在最苦的时候，我曾经有七天七夜我没有睡，吃喝睡都没有，我只是坐在那里发呆，坐在那里哭。但是在最苦的时候，我去换那个圣经，好像要解决这事情。我一换的时候，连续三次都是换到雅各斯第一章第六节，怎么看眼睛都是看的只是这说，凭着信心求，一点不要疑惑，因为疑惑就像是海浪中的波浪在翻滚。每次翻都是翻到不同时间去翻，也都翻到这个经节。那我就知道说，神也许借着这圣经的经节告诉我说，你的需要你就大胆的向主祈求。 所以当我有一天早上牧师吃病以后大概一个月左右，我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心里非常难过，因为教会里面有很多的这些杂音，我们也要去面对，我们应该要到哪里去呢？也看到执事们有的也没有很积极的说在你困难的时候来帮助你，也没有，但是我们只是面对说教会需要牧者，所以我们自己也很清楚我们该要往何地去。所以我在那里庭院很大，水上教会的庭院很大，毕竟工作还是要继续做嘛。所以我早上起来拿着竹扫把扫地的时候，我就很清楚，就一个意念在我的脑子里面一直说，教会的复兴要靠早上的晨更。这句话在我的脑子里面一直在那里回转，那我就把执扫把丢了，我就进去祷告。我们教会的祷告是这样祷告，那时候我记得最清楚的时候就是七点的时候，我进去我祷告出来的时候大概十一点多，我可以说在那里的祷告当中，大概我的眼泪跟我的鼻涕大概可以拖地板，因为我是一直呼喊主的名，向主求说，主啊，你是照顾孤儿寡妇的神吗？我在这最苦的时候，你已经把我的另一半带走了，我在世上已经是像是一个无依无靠的人，你又看到孩子又这么难过受伤，这么难过，我一个女人能够做什么呢？所以说，神啊，你一定要帮助我，若是我没有家有路，你要带我走，好让我不要再继续在这教会里面，我真的好苦。我的祷告是这样向神祷告，我还向神说，神啊，你若不带我走，你就要为我开路，但是我要告诉神说，神，我真的不会做什么，只有您能做什么。无论在讲道啊、查经啊，或是这方面，我真的实在是有困难，但是你假如要用我，你就要帮助我。我真的就是这样很大胆的向神祷告。当我在那天祷告，我最难忘的就是说，神一直让我看到的就是像是彩虹闪来闪去，就是像是有路光灯很大的这种光从很高的地方这样照下来，我一辈子难忘，但是也神也给我只有看过这一次。我还以为大概我哭了太久了，祷告太久，大概就是眼睛模糊或是怎样，没有，我把眼睛闭着怎样紧，我还是有看到彩虹，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意思。所以我就去问了很多的牧者，牧者也没有给我答案。但是有一天我就很自然的打开圣经，圣经里面就给我看得很清楚，说彩虹是神与你立约，好像这句话就印在我的身上。所以我真的在那时候我看到这圣经的时候就说，神啊，我要为你摆上，无论你把我摆在哪一个地方，我都要遵守主你的道。所以我就天天祷告，天天祷告，真的果然就为我，神就为我开路，神就让我不会的时候他就教我。所以我天天早上都有晨更，我每天早上去晨更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呢、啊，也都是姊妹弟兄哦。他们就是从很远的地方，他们早上就会到我们水上教会这里来晨更。当我坐在那里的时候，我也不会紧张，也不会惧怕些什么。只要我在那里祷告，祷告完的时候，我们就天天这样读经完，我们就分享。我常常说，神啊，你让我刚才所说的再能够我再重复再说一遍，我就不会了。因为只有在那时候，就是这一章，我就能够一点一滴这样来把这圣经里面过这样分解出来。所以有很多的这些去跟我一起祷告的这些人就问我说，师母，你有去读神学院吗？不然你怎么对圣经这么清楚？我说没有呢，就是只有早上这个时候我就有办法，因为我知道这是神的力量，不是我的力量。所以因着这样一次两次建立我很大的信心，我说对呢，不是一个人想要做什么就能做，乃是是神给你要做什么，你愿意顺服，神就给你做的，让你很高兴这样子。所以从那时候我就立定这个目标，说主啊，我要为你摆上，但是我要告诉你，我是不会的，但是我只要依靠你，你就教我，我就会。所以从教会里面，就在这越服事越甘甜，在这服事的当中，就每一个来跟我一起晨更以后，他们每一个人就跟我讲说，师母啊，我真的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以前的信仰是假的哦，我以前的信仰好像只是一个宗教的转移而已，但是自从来到这里，我刺摸到神了。我说感谢主啊，因为我知道我不能做什么，你要把荣耀归给神。就因着这样建立我最大的信心，我知道神要让每一个人去做一件事情，掌权的都是在于神。所以我很有信心，我就这样一直在这服事上面，我非常的喜乐，非常的愿意摆上，就是这样。
是师母，我真的从你的泪光中感受到神的荣耀以及那真实生命的喜悦。其实对你来说，水上教会是一个伤心地，可是你们没有离开，你们继续在那里靠着主的恩典。那我知道现在师母就在水上教会来服侍众弟兄姐妹啊。那么还把你两个最爱的女儿，曾经原来是受伤的女儿，他们被神医治了以后，你要他们说我们奉献给神。所以现在教会是您还有雅音雅萍，你们一起在这个教会里面服侍。
是的，
我真的是再一次经历到神可以化咒诅为祝福。那师母可以谈谈，我想因为你们经历过这样的一个伤心悲痛，所以我相信你的服侍一定也会有一些不同的层面，譬如说会关心到一些特别需要的人。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你们现在做的服侍里边除了教会还有一些其他的侍奉吗？
因为在教会里面经过这一次的苦，所以弟兄姐妹们也都因着这苦难的当中经历到神，所以弟兄姐妹们都一起在成长。我们就教会里面就有共同看见说，格林左右社区有很多这些需要的这些人，我们必须要走出来做这种传爱关怀的工作。所以教会就弟兄姐妹们就一起同心，我们在这社区里面做传爱啊关怀的这种工作。花姐说很多这些小朋友因为家庭有问题，难免学生也变成有问题，到最后就是导致社会有问题，所以就好像直接就反映到我们这群被害人。所以我们就一直立定一个目标，说我们要关心这些社区所有的这些需要关心的小朋友。现在的社会因为吃没有问题，大概教有问题，有一些比较弱势的家庭对那种教养常常都是出问题。所以我们就看到小孩子在网咖啊，或是小孩子就是下课啊还在四处游荡，我就会骑着摩托车到处去寻找， 所以我就找了好多好多的这些小朋友来。当时小朋友到我这里来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的父母亲说，孩子我把他带到这里来课业辅导，我可以教他课业，还可以教他的品性，让他的行为改好，对你们的家庭有帮助。因着这样，就有很多家长就跟我们一起配合，所以我们就把这小朋友就教的，无论是品性啊，无论是功课，都是得第一哦。所以在这方面，因为是雅恩雅萍他们两个都很愿意投入照顾这些小朋友，所以有很多人就问我们说，奇怪你们的小孩子哦，只要上课啊，或是在他们来到你们这里都觉得很乖，甚至他们的家长都有感觉到说，孩子好像乖的非常的多。因着这样，我们就一直在做这弱势孩子，甚至我们还一直在做被害人。我们是被害人吗？我们知道什么叫做苦，所以我们曾经走过很苦很苦。因着这样，我也跟更生团契一起做那个被害人。在这被害人的工作，我一直发觉这是被我们的政府好像有点遗忘。但是在这段时间，我一直做了二十几个跟我们一样这样苦过的这种被害人的这个案，我发觉在这个当中把他带到信主的主的面前，好像真的很容易，因为他看到我们这一家人虽然走过这么苦，但是还是一直在教会里面服侍，而且他看到真的在基督里面的爱跟外面的爱不相同，外面的爱好像是讲到利益，但是在基督里面的爱是完全没有。所以因着这样带了好几个被害人的个案，他们也都愿意信耶稣，所以这是我们最高兴的地方。还有一点就是，因为他们有的人大概好几年都走不出来，因着我们的见证，而且这样去关心他，好像我们谈起话来就能够很有共识，而且他发现说，哇，原来你们就是有主的爱在你们的里面，所以你们很愿意乐意这样走出来帮助这些人。所以从这样的当中，很容易就这样把这些人从这阴霾啊苦痛的当中把他们带领出来。所以我们做的工作好像越做越高兴，全家人全教会一起来做这种工作，每天都做得很高兴。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白云。这个节目是由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在今天节目当中，非常的感谢雀代淑美师母以及雀雅萍传道所带来给我们的生命见证的分享。在这个整个的过程里边，白云有个很深刻的感触，就是祷告，好像那个祷告是在这整个的故事当中是被串联起来的，特别是那种与哀哭的人同哭的祷告，那种代祷的力量，你的伤口就是我的伤口的那样子的祷告。那群在韩国的弟兄姐妹，他们用泪水用汗水所交织成的，他们从生命灵魂所发出迫切的祷告，台湾来的这对姊妹对他们来说不是陌生人，而是他们的亲骨肉。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感受跟爱呢？是因为耶稣基督。是的，因为耶稣的爱在他们的当中。当他们最深的来呼求阿爸父的时候， 您知道这三个字是多么的甜蜜，这是最亲密的称呼，这也是最美好的关系。阿爸父，你就是我的父亲，是我永远的父亲，你怀抱我，永远不离开我。这位上帝就是这样子的成为我的阿爸父，他亲自来擦干我的眼泪，他亲自把我每一滴的眼泪装在他的皮囊里边，他都纪念。当我们在那个爱的里边得到能力的时候，就能够去面对自己的问题，而也才能够真正的看见自己的软弱，而能够认罪悔改。认罪悔改的祷告能够把我们的苦毒，把我们的罪，把我们的恨都挪去，而也能够在这个里边使我们更加的有信心来抓住神给我们的应许。当亚平抓住那个应许起来行走，他的脚开始一步一步地踏出去了，而得到完全的医治。有的时候的祷告是大声疾呼，有时候的祷告是没有声音，是心中向神最深的祈求跟呐喊，但是神都听见了，并且神也按着他丰丰富富的恩典来满足我们每一个祷告的需求。姐姐雅英她身上所成就的不就是这样子神垂听祷告的印证吗？在这整个的过程中，我特别感受到这一家的母亲，她是一个祷告的母亲。从事件的开始她就祷告，当她走到最痛苦的时候她也依然祷告，直到有一天神对她说话说，你清晨的祷告必要使教会复兴。她就这样子单纯的在神的面前说，我要成为一个祷告的人。她以祷告为祭来献上给神，神悦纳，神使用，许许多的人来到这样的一个城根，他们得到帮助，他们被建造，他们也被复兴起来。而这个家不但被建立，更是整个教会在这个过程中成长了。他们传爱，他们去关怀弱势的家庭，他们用亲身的经历去帮助那许许多多被害人。亲爱的听众朋友，我觉得他们生命里面有个非常宝贵的东西，是那种真实的平安跟喜乐，是这个世界不能够给的平安喜乐，而也是世界不能够夺去的平安喜乐。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不论我们的处境如何。当您在听完了这集的分享之后，您心中会有什么样的感动，或者是回应，或者是有什么样的问题跟需要，我都非常的欢迎你可以来告诉我们。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呢，也取得了来宾却带淑美师母的同意，将他们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非常的欢迎听众朋友给我们索取节目中所播出的生命故事集，好让这些感人的生命故事能够借着您的分享，使更多的朋友有机会听到，也能够得到帮助。那么要如何索取这些见证故事的 CD 或者是卡带呢？欢迎您使用电话02-2754-1144 02-2754-1144，或者是传真到02-2755-7822 02-2755-7822。我们的通信地址是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给云彩飞扬节目，或者是给我白云收都可以。另外节目中我们也很乐意帮助有心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欢迎您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可以有系统的借着函授的方式帮助您来认识基督信仰。那么如果您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的话呢，也欢迎您使用白云刚才为您播报的联络方式来跟我们联络。节目进行到这儿已经接近尾声了，谢谢您的收听，同时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所提供给我们的诗歌音乐。
白云在这儿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期待我们下周同一个时间云彩飞扬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说声